各位听众，中国人顾面子似乎从来如此，但当今中国人的种种浮躁行为似乎又表明他们很不在乎自己的形象。旅美作家、政论家陈破空先生在台湾出版的《全世界都不了解中国人》这部畅销书中，列举了中国人种种自相矛盾的观念和表现，指出中国人的性格特点之一是人格分裂。为此，本台采访了陈破空先生，与听众分享他这一独特的观察和见解。陈破空先生，您好。
哎，主持人你好，各位听众好。
中国人是一个很讲面子的民族，似乎自古以来就是如此。谈到当今中国社会，您在书中描述，当今中国人既要面子又不要面子，前后不一，您是如何解说这一矛盾现象的？
中国人是一个顾面子的民族，这已众所周知。但是到了当代中国，这个现象更加严重，甚至有一些异化。比如说现在的中国人啊，这个爱面子、好攀比，别人有的自己也要有。比如说婚礼吧，不管自己经济条件好不好，是否具备，都要大摆的宴席，广请亲朋好友，大肆的铺张浪费，用别人摆了，自己也要摆。所以有些经济条件不好的人，甚至为这种办一个婚礼而举债，婚后呢，又为这笔债务呢引发夫妻争吵，各自是懊悔不已。另外，像中国社会有个现象，如果男人跟女人出去吃饭了，通常都是男人买单，因为这里有个面子问题。在中国社会啊，男人被视为强者，如果不买单，哪里还像个男人？即便是经济条件差，也要打肿脸充胖子。反过来，在女人身上呢，也是一个面子问题，因为她要保全面子，跟一个男人出去吃饭，自己受到了善待，至少没有吃亏。那么上升到政府呢，政府像中国各级官员，他都有个面子工程，他经常会什么形象工程、首长工程，啊，做一个工程作为自己的政绩，哪怕是豆腐渣工程，或者是从中吃水贪污。同样在那个政府层面呢，我们像办奥运会啊、世博会啊，或者是这个 APEC 会议啊，都大兴土木，大肆的这个修建场馆，动辄耗费十亿甚至数十亿美元。哪怕这个会开完了之后，这些场馆没有用，他也要顾个面子，要向外资显示中国的这种盛世啊、崛起。就像奥运会场馆，现在很多是闲置不用。另外，中国在这个历史观念上也是顾面子，像中国的王哥两次国，蒙古灭了中国，满清灭了中国，中国不承认，反而说是那是两个朝代。这种死不认错的能耐啊，在父母或者官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。一般的中国父母，即便做错了事，哪怕做了对不起孩子的事，通常不会对孩子认错道歉，因为那关系到父母的面子和权威。而政府更是如此，坏事做绝，从来不对人民认错道歉，反而自我标榜为伟大、光荣、正确。它其中的意义就是说，我作为父母官，作为政府，绝不可能向我治下的臣民认错道歉，否则哪还有什么管制威信呢？说这种上行下效、上梁不正下梁歪，在中国社会影响深重。而这种死不认错，另一种表现就是说，就中国人的俗话叫死不要脸，就从死要面子到死不要脸，中国人是一步跨越，就像一个硬币的两面。说这种反映的是中国一种厚黑文化，也是一种矛盾现象和分裂人格。
你对中国人的一个观察是执迷大一统，但却不团结，好内斗，一盘散沙。如你在书中所说，这是典型的人格分裂，请谈谈为什么？
对，中国人从那个秦朝以来啊，这个一统天下，认定了大一统。那么一提到这个国家，就是越大越好，越统越好。这方面好像是一种很光荣的事情。反过来，如果提到自治啊、分治啊、甚至独立啊这些概念，那就是罪莫大焉，那是一条大罪。是一条原罪。但中国人呢，这种痴迷大一统，但是呢却不愿意善待别人。比如说西藏和新疆纳入了中国的版图，但是汉人尤其政府并不善待西藏人或者新疆人，维吾尔人不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、文化、语言或者风俗，动不动就要拿自己的一套来对付别人，强化别人，叫汉化。那这样一种姿态呢，根本就不是一种团结的姿态，是斗争的姿态，但却要强行的拢在一起。中国民间也是这样，有个四世同堂的成语，就中国这个家庭呢，这个一定要这个团聚团圆，听起来是个好事，但是在家庭矛盾纠纷经常呢为这样的小事那样的小事纠缠不休，吵吵闹闹，互相勾心斗角，尽管如此大家还是要弄在一起。所以从家庭到政治上，这种观念都是大一统。就像毛泽东说过，这个中国人呢，这个好内斗。毛泽东说，与天斗其乐无穷，与地斗其乐无穷，与人斗其乐无穷，还说八亿人不斗行吗？就这个民族是好内斗，不团结，一盘散沙，但是呢却死活都要大一统。就像这个中国人所说的这个道理啊， 一个和尚是挑水吃，两个和尚抬水吃，三个和尚没水吃，这就是中国的民族性。从这种民族性里边，它有根本的矛盾。
您在书中深入透视了中国社会的关系学和潜规则，提出熟人文化的概念，请介绍一下您的这一个定义及其内涵，以及由此反映出的中西文化的差异。
我刚才提的家庭哈，中国从家庭出发的这种亲信文化衍生出熟人文化，只要是熟人就尽量亲善，如果是生人呢就冷眼相看。所谓熟人，包括与家族或者家庭相联系的，如亲人或者亲戚，还有在社会上融为一体的，像同学、同事、战友、朋友，熟人之间互相帮忙，互相庇护，彼此输送利益，可以不讲原则。但是反过来对陌生人呢，中国人却充满了本能的敌意，甚至是毫无理由的恨、防范、排斥、打击。所以中国人对熟人他可以笑脸相迎，对陌生人呢，他是冷冰冰的一副面孔。对熟人可以很讲义气，对陌生人呢就不讲情面，所以这种亲疏有别的中国文化，这种熟人文化跟西方的博爱文化刚好相反。在西方，我们看到，人们并不认为熟人之间需要多么的亲密的联系，相反却保持适当的距离。西方人也很重视人际关系，但是并不拿原则做交易。西方人并不认为陌生人之间需要互相排斥，相反他会本能的对陌生人报以友善，尤其对弱者他会寄予同情。所以我们看到，在这个西方啊，这个陌生人遇害或者受难的场所，有人会去送花、放置鲜花，会伸出援手啊，关切搭救。但在中国呢，这个人们是见死不救，遇到困难都是这个袖手旁观。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"个人至少门前雪，哪管他人瓦上霜"。那么这句话呢，也被政府所利用。所以到中国人很难去理解西方国家对别的国家民众的关切，对其他国家、其他民族人权的关切。那么中国政府会把这种西方人对中国人权的关切说成是别有用心，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，那么有的中国人就会信以为真，以为中国政府那句话不容干涉内政有道理，因而就拒绝外国的批评。这种思想应验中国的一个成语，叫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因为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，他不知道君子风度为何物，所以他常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
您在书中指出，中国人看重人际关系，但遇事却不敢担当，明哲保身，似乎又是另一种分裂性格。您深刻解剖了中国人的忍字功夫和看客心理，您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方面的观点？
对，中国人呢是该忍的不忍，不该忍的却忍受，所以我们很疑惑，外界也很疑惑，中华民族究竟是一个抑郁发作的民族，还是一个善于忍受的民族？比如说中国人可以容忍独裁者，也可以容忍地痞流氓，当独裁者滥施淫威，当地痞流氓横行于世，中国人总能忍字当头。那种时候呢，外向的中国人可以变得内向，吵闹的中国人可以显得沉默，轻浮的中国人可以变得深沉，爱出风头的中国人可以变成缩头乌龟。另外呢，中国人还不是路见不平，他不是拔刀相助，而是惊慌的走避，见人这个危难，他不是伸出援手，而是见死不救，就显得很冷漠，出于这个明哲保身的这种自律。但是中国人呢，他另一方面，他在遇到小事情，比如说民间一些磕磕碰碰的小事，他可以这个怒目相向，甚至大打出手。中国人甚至可以大闹机场、大闹博览会，因为这种闹机场、闹博览会，他没有多大风险，还可以发泄自己，耍一场威风。但是如果说向政府请愿、示威、争取民主权利，那他们这些人立即会变得胆战心惊啊，手脚酸软。所以呢，他表现出两翼极。就这种明哲保身的中国人会表现出就是恃强凌弱、欺软怕硬，就对付一般的老百姓他敢打敢骂，转身面对政府的军警马上做鸟兽散。有的中国男人打老婆打孩子很凶很有力，但如果让他去跟官府碰一碰，他一下子就变成了软蛋。不仅民间如此，政府更是如此。比如中国政府他可以招惹周边那些小国，比如说日本啊、越南啊、菲律宾啊、印度啊这些弱小国家，但绝不敢招惹强大横蛮的这个俄罗斯。比如俄罗斯侵占了中国150万平方公里土地，相当于40个台湾，中国政府从来不敢说一句话。像2009年，俄罗斯边防军炮击一艘中国渔船商船，一共开了500发炮弹，打沉了这个商船，造成81失踪。但中国政府既无抗议也无谴责，而且是低声下气的交涉。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日本或者越南、菲律宾头上，中国政府绝不这种表现。这种恃强凌弱啊，这种欺软怕硬，就从官方也到了民间，这是中国特有的忍字功夫。另外，就刚才我也讲到了，就是那个看客心态啊， 这种看客心态表现，中国人就喜欢扎堆，喜欢看热闹。它实际上有三类，一种是纯粹看热闹，满足好奇心，街上出了事，中国人一定要围观，好像不看白不看，好像看电影一样。而第二种心态是，如果自我安全，唯恐天下不乱，哪里有热闹他会起哄，他会忍不住吆喝几声。有人跳楼，中国人不是息事宁人，甚至吆喝有本事跳下来吧，跳啊跳啊，就巴不得事情闹大，自己要看个痛快。这种幸灾乐祸的心态，就是已经走向了另一个极端，恶的极端。另外还有一种心态，就是说希望有人出头，但不是自己。比如说中国人也有中国人看不惯世风日下，见不得有人作恶，内心痛恨，但自己并不作为，忍气吞声，指望他人出来仗义执言，自己退守安全地带，平息观看。说这种心态啊，是属于掂量风险，精于算计。就中国人总的来说，他宁愿充当看客，而不是充当担当者。这也是中国社会难以变化，难以发生革命这么一个原因。因为整个中国社会，它趋于保守，趋于明哲保身，这些方面啊，都表现了中国人处处表现的一种人格分裂的特质，自相矛盾的一些现象，说是中国社会啊，陷于一种相当保守的这种情况吧。这是一种深重的民族心理，或者民族心理之一。
好，谢谢陈破空先生。各位听众，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，由刘芳采播，感谢收听。